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一天的聚会向你仰望交托，邀请圣灵来到我们中间，邀请圣灵做成神你自己的工作。亲爱的圣灵，这是你自己的聚会，愿你赐下智慧启示的灵，愿你将新酒和油倾倒下来，将活水玛拿倾倒下来。当群羊聚集的时候，求你将那个石头挪开，让活水的江河涌流，涌流到我们的心里面，赐下当讲的话语，当模拟仆人的口，来流出活水的江河。耶稣，祝福我们下面的时间，祝福每一位听到的家人，祝福观看这视频的家人。圣灵亲自来恩膏，圣灵亲自来供应，圣灵你来借着你的话语来释放我们，借着你的话语来更新我们，借着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向我们的灵说话，使我们能够得复兴，使我们能够快跑来行走在这个天路上，能够力上加力，能够稳行在高处。耶稣，我们将荣耀归给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好，我们来看罗马书十章十节。那个总结呢，我来读。罗马书十章十节，
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口里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阿门。
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看到这里，他又是在讲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法则，这里面讲到了心，讲到了口。各位一起说，基督徒最大的两个功课，就是心与口，
主要是心与口。
阿门，
阿门。
这里面再一次强调，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但是这还不够，光心里相信还不够，还要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昨天我讲了这个承认的希伯来原文，它的原文是什么？叫做说同样的话，说同样的话，说同样的话。这个什么叫承认呢？说同样的话，是跟谁说同样的话呢？跟耶稣说同样的话。那么耶稣说什么话都在圣经上，这也就是说你的口要承认神的话语啊。这里面不是光，这里面可不是在讲不是光讲觉知祷告。有的人认为这就是觉知祷告，这觉知祷告包括在其中。神的话语是很广泛的，它能运用在各个方面，不仅运用在觉知祷告上，这里面也运用在我们整个基督教的信仰里面。阿门。你不要抽出一根柴来，你就觉得我已经得到了整片森林，你只是抽到了一根柴火，那一片森林你还没有摸到呢。所以我们要认识到这一点，就是口里承认啊。但是这两个法则，这个法则我要先说清楚，心和口的法则啊。心里相信就必须要用口来承认，否则你怎么说你是相信的呢？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所以你必须证明你的信心啊。底线就是你需要用口来承认，就是用嘴来宣告耶稣所说的话，来宣告神的话，来与耶稣说同样的话，这就叫做承认。承认的意思就是说同样的话，就可以得救。好，现在讲得救这个词，你知道因为一个汉语翻译的原因嘛，它这个在这个希腊文里面，它这个得救承认，它都跟汉语有很大的出入，不太一样。承认呢是说同样的话，而得救这个词就更加的不好翻译了。汉语翻译成得救，但我告诉你它的原文，它的原文是很原文圣经这个得救这个词是有很多的，它能代表很多的意思。你可以稍微记一点，就是我记忆中如果记得不错的话，它那个得救它可以表示，它有意思就是说得痊愈、得医治、得释放、得拯救、得兴盛等等，它有很多的意思。汉语把它抽出了一条得救，这可不是仅仅是救恩的得救，还包括了 啊，得痊愈，得医治，特别还有 sozo， 因为原文是 sozo， S-O-Z-O， 它是一个一个很复杂的词，它包括得救，也包括得医治，也就是说到了，耶稣基督的救恩包括了你所需要的一切的祝福和供应，其中包括灵里的供应，以及肉体的得医治，以及经济上的兴盛发达等等，这些都是在救恩里面。所以他用了一个词叫 sozo， 这个词能包括这一切，他也只翻译成得救，就好像是得到救恩。这就好像从森林里面抽出来一根木柴但是是不全面的整片森林还没有得着我想说什么呢，我给你举个例子帮你明白这个法则，你必须要明白。总而言之，你这里就可以得救它包括了很多，你把它记一下，这个得救这个词它是 sozo， 原文是 sozo， 它包括了得医治、得痊愈、得释放、得复兴、得兴盛、得救、得拯救、得救赎等等，就是说到了基督的救恩。大家说基督的救恩，
基督的救恩
是全面的，
是全面的。
阿门。但是我们需要怎么样得着呢？需要心里相信，还有口里承认，还有口里宣告。大家说需要心里相信，
需要心里相信，
还要口里宣告出来，
还要口里宣告出来，
才能得着神一切丰富的救恩。恩典，大家都说神就能得着，神一切丰富的恩典，
神一切丰富的恩典，
救恩，
救恩，
阿门，
阿门。
哎，这个就叫做得救，所以我们必须在口里做出正确的宣告和承认，才能进入神丰富的救恩当中。在我们生命的每一个领域，我们都要用我们的口来认同神的话语。当我们来宣告符合神的话语时，我们就会进入神在基督里面为我们完成的救恩。而神在基督里为我们完成的救恩是极其丰富的，包括一切你所需要的，得医治啊，得痊愈啊，得复兴啊，得兴盛啊，财务的祝福啊，都有，都在基督的祝福里面，都在基督的救恩里面，都在这个搜索里面。所以汉语它翻译的不准确，哎，你要知道，在为什么我喜欢看英文版的英王钦定版的圣经呢？它翻译的好一些。然后还有在原文圣经有一些查经软件，也可以找到这个词。当然，这个经文很重要。如果你翻译错了，就会影响我们的信心。他在讲什么？他在讲一个很重要的法则。这个法则非常的大。听好了，我现在要跟你讲，竖起耳朵，愿神赐给你智慧启示的灵，包括观看这个视频的家人，愿神赐给你智慧启示的灵，帮助你明白这个基督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法则。阿门。愿圣灵来赐给我当讲的话语。我现在要开始这不是我的讲章了，我现在要进入到一个启示里面来给大家讲，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法则，听好了。所以神的意思是想通过这个经文再一次提醒我们，基督徒的两大领域，口和心，一定要守住这两大领域，因为你的一切果效都出自于这两大领域，口和心的操练。所以神在这里面提醒我们说，人心里相信就可以承认，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呢，口里宣告出来呢，才可以得救，也就是得到基督里一切丰盛的救恩。比如说得医治这个问题，你心里相信，有的人也心里相信，我相信神医治我，因耶稣受的鞭伤使我得医治，但是他并没有得到医治，直到他开始奉耶稣的名来持续的来承认宣告，病主受的鞭伤使我得医治，不看环境，不看病症，持续的宣告相信因主受的鞭伤使我得医治，说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持续的操练信心，持续的宣告，他才开始得到医治。就像我昨天给大家做的见证，直到那个9岁的小女孩开始重复宣告因她受的鞭伤使我得医治，宣告了3天3夜，她才好，完全得到医治，她的肾完全恢复正常。昨天的见证是同样的道理， 他口心里相信还是不够的，他父母都是基督徒，也是心里相信的，但是无法帮助到这个小女孩。直到这个小女孩宣告了三天三夜神的经文啊，达到了几万遍，她的信心才进入到真实的相信。因为我这边讲了人这里面说人心里相信就可以成义，这个心里相信他也是在讲的信心的层面。我们的信心的层面不能光停留在心里面，还要再通过口来表达出来。也因为信心有两个层面，一个是从理性的相信，那是大部分基督徒所拥有的信心，还要从理性的相信进入到第二个层面，叫做灵里的相信。直到你的信心从理性的相信晋升到灵里的相信，你的救恩才有功效，就是你才能得到神的祝福，你才能释放神的祝福进到你生命中，你才能得到主耶稣基督里丰盛的救恩。阿们。而这个过程就需要你口里承认，口里宣告，就是口里持续的宣告，持续的宣告神的话语，就可以得救。这个意思就是就可以得着基督里一切丰盛的救恩。基督里一切丰盛的救恩包括了医治这个得救我也再重复一遍，这个得救不是光得到永生，对你旁边人说，得救不是仅仅得到永生，
得救不是仅仅得到永生，
而是得到基督里一切丰盛的救恩，
还能得到基督里一切的丰盛的救恩。
阿们。
阿们。
基督里一切丰盛的救恩包括很广泛，包括医治，包括咒诅得破除，包括贫穷得富足，包括各个方面很多，财务的祝福各方面都有有的人只认识了得永生那是片面的，主所讲的是丰富的，还不够，你所认识的还不够。所以要认识，我再给你举例子通过得医治也是这样，你需要心里相信，还要口里宣告出来。阿们。还不是宣告一次，要持续的宣告，持续的承认，与神的道化合为一，持续的宣告神的话语，持续的说同样的话语，这叫承认。再比如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说，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受了咒诅，就救我们脱离一切律法的咒诅。那为什么许多基督徒仍然活在咒诅里呢？因为他只是读了这个经文，达到了理性的相信，但是这远远不够，他理性的相信无法得着基督里破除咒诅迎来祝福的这个救恩，他得不着，因为它不合标准。虽然说你不仅要心里相信，还要达到口里承认，也就是说你还需要祷告，通过宣告祷告来支取耶稣的救恩。关于破除咒诅这一块，你需要来支取，怎么支取呢？你要经常持续的来宣告，我奉耶稣名宣告，耶稣为我受了咒诅，就救我脱离一切律法的咒诅。然后你可以具体的说脱离什么样的咒诅，圣灵会感动你，然后要持续的来宣告，这就是在支取耶稣基督破除咒诅的救恩，这叫口里承认的，持续的承认神的话语，你就可以得着祝福。阿们。你的咒诅才得破除，否则你仅仅是心里相信，你的咒诅还在你身上。有的基督徒打肿脸充胖子说，我没有咒诅，我是基督徒怎么会有咒诅？你是活在理论里面，很多基督徒活在咒诅里面，因为咒诅是从哪里来的？圣经说，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罪在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有的时候不是你，而是你的四代，你的曾祖父、曾祖母、曾曾祖父、曾曾祖母，还有你娘家的、你婆家的，都会影响你。倘若他们中间有拜偶像的、有奸淫的、有杀人流血的，这个咒诅都会追随。所以说，你不要想当然的认为你没有，你需要来代表他们做认同性悔改的祷告，还要来破除咒诅。当你来破除咒诅的时候呢，就是需要用口来承认，阿们，用口来承认来支取的时候，你就会得着完全的释放，咒诅就会破除。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你还活在咒诅里面。所以你会看到很多事情，你觉得走天路很累，好像有什么东西抓着你，是你家族性的邪灵、家族性的咒诅、家族性的邪恶的祭坛还没有被破除，它会持续影响你到你死的时候。如果你不破除，而且还会影响你的后代。所以很多基督徒觉得我没有，我跟你说，这是关乎生死祸福的事情，你不要那么轻率。圣经上说有就是有， 所以你需要破除，破除是很简单的，阿们，破除是很简单的，不要懒，那是你的懒散，属灵的安逸，属灵的懒散在作怪，很简单的处理一下，为什么不处理？所以这是一种懒惰，懒惰是犯罪，然后说懒惰是一种罪，
懒惰是一种罪，
阿们，
阿们，
啊，懒惰是骄傲的表现。谦卑的人听到神的话就恐惧在你，他就会调整主啊，帮助基督耶稣已经为我挂在木头上，我要宣告这个救恩，我要支取这个救恩。我跟你说，连你得救都是这样，我给你传了福音，你还得自己开口承认你的罪，还得认罪悔改，还得开口接受耶稣，要不要？
要。
知道你这样做了你才能得救，否则的话你是知道耶稣为你死了流血舍命，你啥都相信，但你没有开口去承认的时候，你还是下地狱，是不是这样？同样的法则，有的人就撞不过关，一样的破除咒诅也是这样，你必须得通过宣告祷告来破除它。阿门。具体的我不能讲很多，你可以上我的公众号里面有讲，有讲了20多集破除咒诅，可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你需要有神话有真理，然后通过上面的如何，那我讲了5步怎样来破除咒诅。好，那么我回到这里还是言归正传，下面举了医治破除咒诅的例子，还包括我再给你举个例子，一样都是在用心和口的法则，都必须达到脱离穷人，包括财务的突破，财务的祝福也是如此。有的人他心里所相信的你看这个法则运用在财务上怎么运用，你要明白，一个人他想要富足以前，他自己必须先心里相信。什么意思？就是说你要先相信你是富足的，你才能富足。阿们。如果你的信心里面，你的心里面都不相信你能富足，你也很难富足。你必须要，因为基督徒是活在信心里，你要先相信啊。你心里面不能有贫穷的思想，一个活在贫穷思想里的人很难富足，因为他不运行在信心的法则里。阿们。所以你不要给人哭穷，让他贫穷的说我是富足的。阿们。如果你发现喜欢哭穷的人他一生都是贫穷，喜欢哭穷的人他始终是贫穷，即便偶尔富足一下，那个钱也会很快不见，因为他活在贫穷的咒诅里面。所以特别我们作为神的仆人，我从2005年开始侍奉神，2007年开始全时间，而且我是在加拿大教会，我并不拿薪水，我都是信心生活，但是我从来不向任何人哭穷，我也从来不会给任何人说我需要什么，那是说你需要什么告诉我，我说我从来不说，因为作为神的仆人不能够给人说这些事情，这是我自己的信心的功课，所以我从来不说啊，我做到，我从来不说。很多人问我，但是我从来不说，因为在我的思想里，我相信作为神的仆人，神会供应神；作为神的仆人，绝对不会至于贫穷啊！我有这样的信心，我有这样的相信，我也口里也承认，我有时候会对自己宣告道：我是富足的，我是居首居尾啊，所以神就供应我啊。但是如果你看我到现在还记得，在早期，特别在早期释放的时候，神一定会让你经历这个金钱的考验，包括你就算不是神的仆人，神也会让你经历金钱的考验，因为金钱是一个基督徒需要过的坎，你必须要自己考试过关啊。所以特别在释放的早期，神特别释放的早期的头5年可以说是稍微是有些艰难，因为我知道这是我要走的信心的路啊。因为我在昨天已经跟大家讲过了，人生有每一条小站，神为你设置了每一个小站，每一个小站神的带领都不太一样，你必须要找到先知性的发现神在这个季节这个小站为你预备的蓝图是什么，你要把它宣告出来，祷告出来，配合圣灵来工作。阿们。所以我清楚的知道，在我侍奉的早期，我必须要经历一段贫穷的日子，好，为了将来能够承受更大的荣耀。所以在我侍奉的早期，我就很注意在财务上保持忠心，保持信心，到现在我也不会向任何人开口我的需要啊，我 只需要跟神说就行了，神是活神，他会感动供应。所以在我侍奉的早期我特别注意，我记得有一个经历我可以跟你分享。在我侍奉的早期有八个月的时间，我是在湖南和湖北的可以说是首先在湖北的山上，是也算深山老林了，那里只有我一个人住在那里。一个礼拜我下山购物一次，三个月我在山上灵修祷告，我一个人，那里很吓人的，但是我一个人在那里，那里有野兽的，有野猪啊，有这些。那我一个人在那里生活了三个月，天天像以利亚一样，天天上山祷告，所以在那个期间有一个很有钱的姐妹受感动给我打电话，她说，听说你在灵修，我想给你奉献一大笔钱来供应你的支持你的事工。后来我说，我想都没想，我就说姊妹，我不能接受你这笔钱，否则的话，我的信心就会出不来，因为现在是我训练信心的时候，这是我操练信心的季节，我不能接受你的奉献，我就拒绝了。那个姐妹很有钱的，因为我在湖南讲道的时候，她听过我讲道，所以我就说我不要，后来我就拒绝了，我果然没有要。但是我很感恩，后来我发现那次选择是正确的，通过那次我的信心突破了，后来神就开始在财务上不让我再经历那么多的艰难，所以我就觉得在金钱的考验上过关了以后，神就这块儿，你这块考试过关了就不再考试了。阿门。所以不需要，神知道了。所以很感谢神让我做了那个选择，如果我接受了，那么我会也许会得到不少钱，但是我会失去更大的祝福，就是信心。大家说信心是最大的祝福，基督徒最宝贵的财产。阿门。所以我就说我不能接受，我接受了你的这个，我就是信心出来了，我想都没想就告诉他，这是圣灵感动我说的话感谢主。所以我就认识到我们必须要活在信心里面。这个经文在讲什么呢？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他是在讲信，也是在讲信心的法则。阿门。你要有信心，心里要先相信，相信神是供应你的神，相信神是祝福你的神，相信你要先在你成为有钱人以前，你要先相信你能够富足。如果你没有这样的信心，神也不会做的。为什么呢？因为你需要活在信心里，只有信心能悦纳讨神喜悦。阿门。当然我们不是说我天天就做梦，我要发财，我们不是一个贪婪的想法，只是说神后来神让我有另外的思想，就是你可以富足，好祝福更多的人，让你成为更多的人的祝福。后来我就开始祷告这样就能够帮助你抵挡贪婪的想法。但你也必须要这样做，当神祝福你更多的时候，你要开始更多的奉献，更多的祝福。所以这些年我也去，每一年我都去，我们那里有一个孤儿院，有就是天主教办，天主教他们是非常重视这一块，孤儿那些流浪的，那些没有人要的残疾的孤儿，每一年我都会给他们奉献，也会带不同的教会去帮助他们去。因为我们要奉献是两种奉献，一种是十一奉献给神的。阿们。圣经上说还有爱心奉献呢，你要不做这个，你也是违背真理的。因为像说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是照顾患难中的孤儿和寡妇。阿们。照顾患难中的孤儿和寡妇是清洁而没有玷污的虔诚，也就是说最宝贵的虔诚是什么？不是你说我爱主，不是你说我天天去教会聚会，而是照顾孤儿和寡妇，是教会要做的事儿。阿们。所以后来我也开始帮助他们，发现更大的祝福，所以我就开始认识到能祝福我的目的是让我祝福更多的人。阿们。虽然我所有的不多，但是我愿意照着我的那一点来去祝福，但是在我的信心里，我相信神会更多的祝福是让你成为更多人的祝福。阿们。所以你要有这样的思想，特别是做生意做企业的基督徒们包括刚才这个视频的家人，想说的就是你必须要有这样的思想神祝福你的目的是让你成为多人的祝福。我经常向神一个祷告，就是主啊，祝福我，让我成为多人的祝福，祝福我成为列国的祝福。阿们。哎，你要有这样的思想，而且要这样做，因为你骗不了神。 你不这样做难道你是骗钱吗？你不能骗钱，如果你骗钱，神会加倍的审判你，所以你要清楚这一点。神给你财富也是让你成为一个管道，好流通出去。阿们，不是让你积攒财宝在地上，而是让财宝转化成，通过你的手转化成天上的财宝，祝福供应更多的人。阿们。所以我想说什么呢，就是包括财务兴盛这一块也是用这个口心的法则。你首先要心里相信，我不是贫穷的，耶稣为我受了咒诅，使我成为富足，我不需要贫穷。不要接受贫穷的思想，有些人说越穷越纯，圣教从来没有这样讲过，这是人自己的想法。虽然确实我承认很多人你可以是一个穷人，也能成为耶稣最好的朋友，也可以成为很属灵的人，这个没有问题。但是我们不是故意的审视你接受这样的思想，但你也可以成为富人，也能成为耶稣最好的朋友。阿们。我的意思是说，财富不是关键，关键是人的心，但是是你的选择。你愿意祝福更多的人，你需要更富足你愿意只照顾自己的需要，那你不需要但这都不是关键，关键还是爱主，这些都不重要，在乎你自己的选择，在乎圣灵对你的呼召和感动。对，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但是运用到信心的法则里面，就是你需要先相信，相信神要祝福你，相信神要祝福你，好让你成为多人的祝福。阿们。不要贫穷的思想，光想着我就是贫穷的，我父母都是贫穷，爷爷奶奶也贫穷，我们家穷了好多代，我这代也是贫穷的。你有这样的思想就被骗了，然后相信耶稣基督已经打破了咒诅，能够祝福你，好让你祝福更多的人。阿们。贫穷富足不是关键，保罗说我得了贫穷，我得了秘诀，怎么处贫穷，怎么处富足，重要的是敬畏神。阿们。重要的是敬畏神其他的都不重要。所以这些事情不需要太在意，但是我想说的就是信心的法则是怎么运用。所以你想要对想要财务突破的，你就需要心里相信，相信神会祝福你，相信你富足的时候那个信心的蓝图是什么样，你富足的时候会做什么事儿，你要常常去思想这个事情因为思想的时候就会带出你的信心。其次还要口里承认，就是口里要开始宣告，主啊，我奉耶稣名宣告，耶稣是为我成了贫穷的，使我成为富足。我奉耶稣名宣告，我是居首不居尾的，居上不居下的。我奉耶稣名宣告，我必不知这借贷。我奉耶稣名宣告，仇敌所偷窃我的财物的祝福，我要加倍的夺回。我奉耶稣名宣告，我富足以后会成为更多人的祝福。阿们。这些都是圣经上的话，都可以宣告。我奉耶稣名宣告，我神的心意是让我凡事兴盛，我要兴盛发达。阿们。这叫口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你就能开始经历神财务上的突破。阿们。所以你就可以知道神能做多么大的事情。但是关键点我已经说了你的心态要正，不能贪婪，而是一个给予的心，一个祝福的心，一个给予的心，一个祝福的心，施比受更为有福。所以我们需要把我们有限的，我们所有的要该给的要给。好，这里面其实讲到了这个法则。其实关于这个法则的运用，我已经举了几个例子，但是其实它可以运用到很多方面包括你祷告的事情上也是如此。你要心里先相信，口里还要承认出来。比如说你祷告求的事，你要相信，只要合圣经的、合神心意的，你就宣告已经做成了。你不仅要相信，还要宣告出来。阿们。还要宣告出来，还要宣告出来，宣告主啊，我已经得到医治了。不要看病症，你要是看病症就无法得医治，病症是假的，神的话才是真的。病症只能存在于几年而已，但神的话是存在永久的。哈利路亚。哎，你就开始要活在这个信心的领域里。对旁边的人说，你要活在信心里。
你要活在信心里。
荣耀归给主，哈利路亚。
荣耀
归
给主。
所以你要明白，这个如果你肯做到，神不会让你失望的神的话语能够解决我们一切的问题。 这个法则是很重要的，如果你能把握住它，牵扯到你生活中的各个领域，包括你的祷告事项，也是心理相应口里成的。祷告不能只是求，还要进入口里承认相信感恩的阶段，否则你只是求是肤浅的，那样的祷告突破不了，需要借着口里的承认。承认什么？相信神的话语已经做成了，哈利路亚。所以你要心里还要相信，这个心里相信是你得有这样的蓝图。因为我说了，人生有很多的小站，每一个小站你要找到上帝在这个小站给你定的蓝图，你就可以配合。倘若我在那个季节我找不到神给我人生的蓝图，我就会接受那姊妹，我又没跟他说他要给我奉献，多好啊，也没有人敢说我没有吭声，人家要给我奉献，谁敢说我来敛财了，我没有吭声，但是我知道我那个季节神让我干的事是操练信心，并且要亲近神，别的不管，所以我知道我就配合神。如果我不知道的话，我可能就接受了，那可能我的信心的功课又得拖延几年，又得耽误事，耽误时间。所以你知道有的人他就是一直都是在财务上紧紧巴巴，紧紧巴巴，紧紧巴巴，一直在财务上都是很多的艰难。你要思想为什么？是不是你自己太聪明了，逃避了神给你的功课？你最好是对自己狠一点不要聪明反被聪明误有一个破釜沉舟的心，神不会让你失望的。如果你考试过关了，神不会在这儿考试，神会在别的方式考试你，不考试这个没必要，因为我们要学的功课太多了，而我们的人生苦短，神不会浪费时间。也不要在财务上一直都是这样，你要悔改，是不是自己找原因是在哪方面，是不是得罪神了？我们需要来找到我们人生不同小站的神给我们的不同的蓝图，然后我们来发预言，像这个我们的人生发预言。我昨天应该第一天前天我就给大家讲了，找到了你人生不同小站的圣灵对你的不同的计划，因为那是天父对你的计划，要宣告出来，那就是发预言，相继的人生发预言。阿们
阿
们，会带来很大的改变，因为神带领你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可不是一成不变。只不过有的人喜欢在旷野，在人生的旷野绕圈圈，绕了一圈又一圈，就是学不会功课。你要悔改，想想为什么学不会，是不是在心和口上没做到。所以我们要从心里相信，然后要口里持续的宣告祷告。阿们。我知道很多家人都停留在心里相信，但没有过渡到口里承认。你的基督徒的人生不会成功的，不会得胜的，直到你开始学会口里持续的承认，口里持续的宣告，你的信心才会突破。想不想信心突破？那你必须过渡到口里持续的承认。我现在在给你讲你基督徒一生的法则，你必须要听好，要学会，你要学不会你很难突破，在很多事上你都突破不了。对你旁边的人说，你要学会，
你要学会
持续的宣告祷告，
持续的宣告祷告，
信心突破，
信心突破。
阿们
阿们。
如果你学会了，你会有极大的改变，在很多的事情上你都会蒙福。
阿们。
我所讲的是我所知道的，我这么些年一直在经历，所以你必须要学会。你学不会了你还会很多事情突破不了，你会被魔鬼掳掠的，因为你没有活在圣经的话里，没有行出主的话。所以这一点你不要小看这一句话，这个经文太重要了，他正在讲法则。你知道法则性的真理你必须把它放成第一位，法则性的真理是必须贯穿执行的。有的真理非法则性的真理，但这是法则性的真理，是最重要的真理，你需要把它贯穿执行。阿们。好，我再看一个经文，在以赛亚书55章 十节到十一节。
以赛亚书十章
55章。
以赛亚书55章十节到十一节。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使药吃的有粮。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帮他去成就，在我帮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阿们，
阿们。这个经文在讲什么呢？神在打比喻，如同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地土。下雨下雪会不会白费？是不是白费？不是，虽然雨下来了找不着了，雪下来了化了找不着了，但是它滋润了地土，使地土能够结白谷，结五谷来养育人。阿们。所以雨雪有没有白费？没有，它使地发芽结实。而神说同样的，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神口中所出的话也是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你看到神的话就像雨雪一样，如果你宣告出神的话，就好像下雨下雪在你的人生的地图上。大家一起说，当你宣告，当我宣告神的话，
当我宣告神的话，
就是降雨降雪在我人生的土地上，
就是降雨降雪在我人生的土地上。
没有一滴雨是白费的，
没有一滴雨是白费的，
没有一片雪花是白费的，
没有一片雪花是白费的。
必要滋润我人生的地图，
必要滋润我人生的地图，
使我进入大丰收，
使我进入大丰收。
阿门，
阿门。
相不相信？
相信。
所以神的话就像雨雪一样，有的时候也许主要我也宣告了，我没看见我浇，也许雨下的不够，雪下的也不够，瑞雪兆丰年，你需要多下，你要需要下更大的雪，你要持续宣告，说明你的雪花不够，你的土地里的害虫还没冻死，细菌还没冻死，病毒还没冻死，需要更多的下，那就更多的宣告。大家说更多的宣告，
更多的
神的话，
神的话，
就会有更多的雪下在我的土地上，
就会有更多的雪下在我的土地上。
阿门，
阿
门。有的人这个不敢宣告，是不是不相信呢？
相信，
相信，大声宣告嘛，让灵界听到。有更多的宣告，
更多的宣告，
就有更多的雪，
就有更多的雪
下在我的土地上，
下在我的土地上，
瑞雪兆丰年，
瑞雪兆丰年。
阿门，
阿门。
这是真实的，这不是开玩笑，是神说的，他的话像雪，像你没有看到这个话在讲什么，嘿嘿，你需要神的启示，神的话是很有意思的，没有启示你觉得好像就是这样，但是有启示你会发现神的话非常的宝贵，神的话语一揭开就是一日重大。你宣告，持续的宣告，让更多的雪浇灌在你的土地上，有果效的。只不过时候未到，春天来了，自然就开始开始生发，开始生芽。你要种的种子都开始发芽了。你要等候到春天，跟你旁边人说，你要等到春天。现在就多下雪。阿们，
阿们。
其他的都不要管，所以有的人他就是想的太多了。你不要想不该想，你要想的是怎么样的多下雪到了春天自然就会丰收了。什么时候到了你就丰收了，哈利路亚，事情就成就了。但是你要做的是抓紧时间下雪，抓紧时间下雨，所以你就持续宣告，宣告，宣告。神的话语，神说了，我口所说的话必然如此，神说话就不会撒谎的，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的事上必然亨通。大家说必然亨通，
必然亨通，
就是说一定成就， 但是我发他去的是你啊，也就是当你宣告神话语的时候，你也会对调整自己所祷告的方向是否真的准确，是否真的合神心意。倘若合神心意，那你就没有什么疑惑了，100%的这个事情必然成就了。哈利路亚。所以要信心就会达到这个程度啊，起初你的信心只有10%，通过持续的宣告神的话语啊，调整自己祷告的方向，你的信心就会慢慢过渡到100%，那么事情绝对就会成就。哈利路亚。因为是信心让他成就，信心使他成就，信心使他成就。耶利米书1:12，
耶利米书1:12，耶和华对我说，你看得不错，因为我留意保守我的话，使得成就。阿们。
好，那你说神再次提醒说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神说我留意，他说神留意，
神留意
保守他自己的话，
保守他自己的话，
使得成就，
使得成就。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最有功效的祷告就是用神的话语来祷告，就是这个原因。因为你用神的话语来祷告的时候，神会负责说我会留意，意思说你不用操心，这是我该操的心，我会操心让我的话成就的，你该操的心是用我的话祷告。对你旁边的人说，不要操神的心，
不要操神的心，
操好你自己的心，
操好自己的心。
我们那里说操心，你们懂不懂？
懂啊，操心。
看来操心是通用的。所以很多基督徒这一点把握不住，该操的心都不操，自己的心不操好，自己的本分不尽，光操神的心。你用神的话语宣告，只要是神的话语，神会留意保守他的话，不是保守你的话，保守他的话。所以你要宣告神的话语祷告，阿们，神会让他的话成就，这是神说的。你要是天天祷告说你自己的话，说废话，说人意的话，神不负责的。神对你的话没有责任，神对他自己的话有责任。比如说我今天跟你说一个事儿，我答应你了，我会负责，因为我说了。但是如果我转述你的话，而是是你自己说的一些废话，我转述了，那么我并没有责任来行使这个话，我不需要做到这个话。阿们。但我说的我需要负责，是不是？
是。
做人是这样，神也是如此。你做人不是跟神学的吗？所以是神也是如此，神说我负责我说的话。所以你祷告最好少点自己的话，多宣告主的话。当然在身边亲亲吐意吐意相交亲密是另一种事，我就是说如果你要确定要求什么事情的话，需要宣告神的话语啊，神就负责，否则的话啊，神不负责，这不是神该负责的。所以神说你要操好你的心，宣告我的话语来祷告，与我的话语承认，与我的话语化合为一，调整方向与我的话语对齐，那么我会保证让这个事儿成就，这神要负责的。阿们。
阿们。
现在想想你是不是这样的基督徒？很多基督徒都是操心操错了，想一些不该想的，自己的事情不尽本分，所以最后他陷入苦读里面，对神苦读，因为总是神不回应他，他就会潜移默化的会对神苦读，他就开始进入危机了，就是魔鬼的危机。千万不要对神苦，对旁边的人说，不要对神苦读，
不要对神苦读，
神不会错，
神不会错，
是我自己错了，
是我自己错了，
我要调整，
我要调整。
阿们。
阿们。
我跟你说出啥事了，千万记住，神不会错，一定你哪里有问题，自己想想我哪里有问题啊。很多人是因为无知识而灭亡，很多基督徒很可悲啊，他因无知识而灭亡，他还在跟神生气，还在跟神埋怨，他被魔鬼更大的攻击啊！其实是他自己错了，他没有活在神的话语的亮光里面。如果你不活在神话语的亮光中，你就是活在黑暗里，因为神的话是脚前灯，路上光。阿们。一个不活在神话语亮光中的基督徒是活在黑暗中的基督徒。那么贴磕磕碰碰摔个四仰八叉，那是家常便饭，他不摔跤谁摔跤？在黑暗中行的人 必须要摘掉。所以我们要行在光明，神的话就行在光明，你必须行在光明。阿们。现在你知道你现在有这个光了吧？对，这个话语的光就是这样啊。你的祷告，你的生活都是如此，需要有神的话语对齐，宣告神的话语，活在神的话语。阿们。
阿们。
那么神说我就会负责的，因为民数记23:19，民数记23:19，
民数记23:19，神非人必不知说谎，也非人子必不知后悔。他说话岂不照着行呢？他发言岂不要成就呢？阿们。
阿们。为什么呢？因为神非人必不会说谎，神说的话一定会成就。哈利路亚。这个信心有没有？大声说有没有？
有。
相不相信？
相信。
神不会撒谎，相不相信？
相信。
相信就活出相信的样子。有的人就不像相信的人，他就总觉得我不可能吧。我跟你说这句话很重要，你要相信神，只要说了他一定做到。他可不像你，他是神，他说话一定要做到。他说话岂不照着行呢？他发言岂不成就呢？阿们。对于这一点我有绝对的信心，因为我认识我的神是信实的神。人可以偶尔软弱了开始说，哎，我没说过这个话，人可以不信不信实，但神绝对不会这样，因为神没有软弱的时候，神是信实的，神的属性就是信实，他不会违反属性的。他说话一定照着行，所以我们要啊，而神所说的话都在哪儿？圣经举起来，圣经拿起来，神说的话都在哪儿？都在圣经上。所以你最大的祷告资源保护都在圣经上。如果一个不听达神话语的人，绝对不是一个好的代祷者，是个肤浅的代祷者，顶天了他就是个肤浅的代祷者，那看印象也没用，没有神的话是一个最贫穷的人啊，没有用。有能力的代祷者都是通达神话语的人。阿们。
阿们。
因为最有功效的祷告是用神的话语来祷告，不是你嘴巴比别人说的甜，神不吃这一套，不是你能够看到异象或者怎样，神更不需要这个。最重要的是啊，你用神的话语来祷告。阿们。用神的话语来祷告。当然这分出两种，一种叫做 Logos， 用神 Logos 的话就圣经的话，另一种是 Rhema， 也同时包括了 Rhema 就是圣灵感动你啊，在这个季节这个时刻给你的启示，这个话也有大能，用这个话祷告实现实现。只要你祷告的准确，关键是你的 Rhema 准确，你无法查验出来这个 Rhema 的准确率，这是一个关键，这个需要操练，慢慢的查验。比如说我那个时候我就知道神给我的 Rhema 就是现在我乖乖的把聪明放下，像个傻瓜一样的好好操练信心，就过关了。阿们。
阿
们。那叫傻人有傻福。对啊，你在神面前就得傻人有傻福，你要是聪明了，我跟你说你可能一生都在这个经济的这个考验里面，如果你考验不过关，神会一直考试你。你不要认为主啊我考试这么多年了，总换一个考题行不行？不行，考试不过关考死，倒闭在你的旷野，绝对不换考题。就像以色列人考试不过关倒闭在旷野，神是这样的，神不妥协的，你得妥协。阿们。你得跟神妥协，你还想让神让步吗？可不可能。你要造物主来让步，蚂蚁和你相遇了，你说蚂蚁说我让开，你会给一个蚂蚁让路？我们不是佛教的，你会跟一个蚂蚁让路吗？
不会。
所以啊，你根本甚至你没看见就踩过去了。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有的人就这么可笑啊！我就这么多年了，你就不能换一个题吗？我这个事情我已经过不了，我考不了。我跟你说，考不了就只能等死。我不是说你下地狱，但是你的人生的命运就死到那儿啊。 厨师未捷身先死，你就死到半步了。我的意思不是你这个人怎么样，而是说你人生的命定就胎死腹中了，很可悲。所以我们必须要突破，我们必须要相信神所说的话，我们必须要做这样的宣告的祷告，口里相信，心里心里相信，口里要承认，承认就是宣告，说同样的话，说同样的话包括了 Rima 和 Logos。 阿们
阿们，
都包括了。好，下面呢就是我给大家做一个见证，这个见证很有意思啊，这个见证比较长，我来看撒母耳记，撒母耳记大卫的见证。我们通过圣经的一个人物见证，我来看这个真理。撒母耳记上十七章43节到47节，17章43节到47节。
撒母耳记17章43节到47节，非利士人对大卫说：“你拿杖到我这里来，我岂是狗呢？”非利士人就指着自己的身咒诅大卫。非利士人又对大卫说：“来吧，我将你的肉给空中的飞鸟、田野的走兽吃。”大卫对非利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拿着刀枪和铜器，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我必杀你，斩你的头，又将非利士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地上的野兽吃，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阿们
阿们。好，我们来分析这个经文。人神赐给我们亮光，他说就是格利亚对大卫说：“你拿杖到我这里来，我是狗吗？”格利亚就是非利士人，就是格利亚，就是那个巨人啊，那个巨人格利亚，他就开始咒骂大卫说：“来吧，我将你的肉给空中的飞鸟、田野的走兽吃。”你看这个格利亚，格利亚他现在也学会了宣告祷告。他没有打仗以前先宣告大卫等着我，等会儿把你喂狗，宣告大卫的失败，他的得胜。是不是有这个意思？有这个意思。但大卫也会宣告祷告。大卫的宣告祷告是：“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大卫更厉害。”你看他的宣告祷告都把神都扯进来。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器，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我必杀你，斩你的头。你看他把神的应许，其实大卫现在在运用瑞玛，大卫上场不是凭血气，是圣灵告诉他的，这是先知性的话，就叫瑞玛，即时性的感动，那一刻圣灵对他说的话他就做了。大卫正在宣告瑞玛。阿们，这就是瑞玛。大卫正在用瑞玛的宣告，而耶和华必把你交在我手里，把你喂鸟，然后使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人有神，又使众人知道耶和华神得胜，不是用刀和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你看这句瑞玛厉不厉害？征战的胜败都不全在乎耶和华，哈利路亚。所以这是也有点 Logos， 他都使用他是瑞玛 Logos 都宣告 Logos 就是神的话，征战的胜败在乎耶和华，在旧约出现过这个情况。他们将你们交在我手里，这是 Rima。 所以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两个人的宣告，格利亚所宣告的为什么失败呢？因为格利亚是在他所宣告的其实不是在信心，他没有用信心去调和，他是在狂傲与血气里，在以往的这种经验里，他看大卫小嘛，所以他是用一种人的理性，这种相信是不行的，这是一种错误，这是一种不够层次的相信，也是一种狂傲的血气里理性的相信。而大卫的宣告你可以读出来，你可以看出大卫的心，大卫相不相信？你读完你就知道大卫这个人是相信的，他相信你今天肯定把格利亚搞定因为他有，你看他说的话你读就知道，因为大卫他的宣告和 和他的信心调和。大家说宣告，
宣告
必须和信心调和，
必须和信心调和。
通过这个经文，我想告诉你的真理就是这个，你要读出来这里。宣告祷告虽然是我已经跟你讲了，但那不是个公式，你必须用信心调和，否则的话就没有效果了。因为我说了，最重要的还是信心，凡事要凭在信心。你看圣经的同学说，凡不出于信，跟我一起说，凡不出于信心的，
凡不出于信心的
都是罪，
都是罪。
你看在新约里，神定义罪，又给了新定义，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吓不吓人？
吓人。
所以为什么你说我，比如说我个人是不吃猪肉的，但是我从来不在讲台上说不许吃猪肉，因为你祷告了就可以吃。我偶尔出来了，他们做猪肉我也吃。我个人不想吃是对我身体的保护，但是你不能在讲台上对人说你基督徒不许吃猪肉，否则的话，有的基督徒呢回去就开始想吃就不能吃，他还是吃了，这个时候就带着疑惑，他就犯罪了。他带着疑惑吃就犯罪了。所以你吃的时候就不能疑惑了，感谢主，我就吃了，祷告过了。如果你带着疑惑吃，你就犯罪，你可能就会身体出众，出可以被挪有攻击，而这个罪魁祸首还是你。谁让你在讲台上讲的？这种话不能应该不能在讲台上讲，有些真理不能在讲台上讲，因为那是给更深的那是关系好可以说一下不要在讲台上讲。所以我想说的就是这些，就是说你要认识一点，就是这个经文在告诉我们什么，你所宣告必须与你的信心调和，否则你就是空口说白话。格利亚说的话，我把你喂狗，你这个他看大卫就像一个小孩子，他说来吧，我把你喂空中的飞鸟，天天走兽，所以他是在狂傲中理性中说的话。那大卫说的，那大卫说的这话多厉害，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我必杀你斩你的头，又将非利士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田地的野兽，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你一听这话你就知道谁赢了，又使众人知道耶和华神得胜，不是用刀枪，乃是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们交在我的手里。你听完这话叫你分析，你就知道谁会赢。大卫他用信心调和了，而且他宣告了立马，果然大卫一下就把他杀掉了，他连靠近大卫都没有就被击杀了一个石子就把他脑袋都打穿了。所以这也是一种宣告让我们人生的征战也是如此。你要宣告，你要宣告祷告，宣告立马，宣告 Logos， 但是不是在狂傲里，不是在血气里，不是在理性里，是在圣灵里。这方面说是在圣灵里，
是在圣灵里，
是在真理里，
在真理里。
时候到了，你们也不在这山拜我，也不在那山拜我，乃是在在心灵和诚实里。但是它的原文是在圣灵和真理里。汉语关键地方老犯错，我跟你说，他说在圣灵和真理里，
在圣灵和真理
不是心灵和诚实。那个翻译的就八竿子打不着了。他的正确的翻译是说在圣灵，可不是人的心灵，他把它当成是心灵，那个是大写的 spirit， 是在圣灵，大写的 spirit 是圣灵，可不是人的心灵。和真理，真理也不是诚实，真理包括诚实，你不能说诚实就是真理，你只能说真理包括诚实，所以他翻译的不够准确。大家说在真理和圣灵里，宣告，阿门。这也是个大原则包括你的一切都要在真理和圣灵里。敬拜神，敬拜神也是在圣灵里，不是在你的自己里面，在圣灵里圣灵主管你的敬拜，在你的侍奉里也是让圣灵主管你。聚会为什么每次祷告圣灵求你来掌管这个聚会，因为我们要在圣灵里运行，阿们，然后在真理里。好，新约雅各书三章，新约雅各书三章四到六节，
雅各书 章，
不是三章四到六节。
四到六节，看哪、啊，船只虽然甚大，又被大风吹逼，只用小小的舵，就随着掌舵的意思转动。这样，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看哪、啊，最小的国能点着最大的深树林。舌头就是我，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文字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阿们，
阿们。神给了我们一个比喻，关于舌头，也就是言语的重要性，说船虽然很大，但是用小小的舵就能够控制这个船，是不是掌舵的能控制船航行的方向，有没有？这样舌头虽然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然后下面讲到了舌头所带来的影响。总而言之呢，这里面就是在提醒我们要正确的使用口舌，会给我们带来丰盛的救恩，丰盛的救恩就是我想的搜索。而妙用口舌，妙用口舌，就是错误的使用口舌呢，就会注定带给我们毁灭和失败。所以这里面说舌头是火，能够点燃我们的白体，点燃一个森林，一点火星就能点燃一个森林，有没有？哎，掌舵的只需要用一个小小的舵就能随意调转船只。同样的，这个舌头就像是这个小小的舵，它能调动你整个全身。那么所以下面就说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意思是你要不注意口舌的话，能让你的结局进入地狱里，从地狱里点着，让你整个白体都进入地狱里，可不可怕？这是口舌所带来的毁灭性。而口舌就像那个船舵一样，但是船舵需不需要一个舵手？船需不需要舵手？
需要。
这里面也在提醒我们，我们的人生就像这个船，而船有船舵，船舵还需要一位舵手。请问大家，你想要让这个舵手是谁？耶稣已经在复活升天，在天父的右边，现在圣灵是在你里面的，你需要邀请圣灵来帮助你。圣灵是那位舵手，跟你旁边的人说，让圣灵，
让圣灵
做舵手，
做舵手，
你不要做舵手，
你不要做舵手。
阿门，
阿门。
你需要让圣灵帮助你，你需要让圣灵帮助你。圣灵是真理的人，圣灵说我来了是要为真理做见证，所以你让圣灵来引导你，掌管你的舌头，你就不会说污秽的话，你就不会说闲言碎语，你就不会说不该说的话。圣灵只会引导你去做圣洁的事，合神心意的事。阿们，
阿们。
让圣灵做舵手，让圣灵掌管你的舌头，那是最佳的选择。跟你旁边的人说，让圣灵，
让圣灵
来掌管你的舌头，
来掌管你的舌头，
来调动你的生命，
来调动你的生命，
那是解决你口舌之过的最佳选择。
那是解决你口舌之过最佳选择。
阿门，
阿门。
怎么办呢？我们需要做一个奉献的祷告，我们需要做一个奉献的祷告。大家跟我一起来做一个奉献的祷告。我奉主耶稣的名宣告，
我奉主耶稣的名宣告，
在这个时刻，
在这个时刻，
我承认我无法控制好我的舌头，
我承认我无法控制好我的舌头。
亲爱的圣灵啊，
亲爱的圣灵啊，
现在我把我的舌头，
现在我把我的舌头
奉献给你，
奉献给你，
做义的器皿，
做义的器皿，
求你来掌管我的舌头，
求你来掌管我的舌头。
不说自己的私话，
不说自己的私话，
不随自己的私意，
不随自己的私意，
单单顺服圣灵而说话，
单单顺服圣灵而说话，
使我凡事说造就人的好话，
使我凡事说造就人的好话，
说神的话，
说神的话，
说圣灵引导的话，
说圣灵引导的话，
说生命祝福的话，
说圣灵祝福的话，
说信心的话，
说信心的话，
求圣灵给我一个能荣耀神的舌头，
求圣灵给我一个能荣耀神的舌头，
掌管我的舌头，奉耶稣的名，阿门，
阿门，
阿门，
阿门。
所以你需要多多的宣告这个话，让啊你控制不了了，把舌头交给圣灵。那圣灵是最好的舵手，他绝对把你这个人生这个航船，我们的人生就像一大海里的一艘船，你必须靠圣灵来掌舵，绝对把你稳稳妥妥的带到达彼岸。彼岸就是天国，阿门。否则多少人传毁人亡，都是自己瞎开，不会开瞎开，明显是礁石，他非要往上撞，啊，船不撞毁谁撞毁？所以是自己自毁，自作孽。舌头，圣经说的很可怕，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还点在地狱里，可见舌头的毁坏力大不大？所以最好要把你的舌头交给神，这也是神为什么赐给我们方言的原因。赐给你方言，你方言祷告的时候，你就知道那是圣灵掌权。你说的话也不是你自己想说的，圣灵抓住你的舌头祷告，有没有意？是不是？有没有意思？很有意思的。神为什么要给你方言？也是提醒你，把你的舌头献给圣灵，让圣灵抓住你的舌头，让圣灵啊掌管你的舌头。你说你没有发现你说方言的时候那个舌头的运作跟平常说话是不一样的吗？一不一样？非常不一样。你平常说话的时候你自己对镜子，你说方言的时候你看镜子，你那个舌头是，如果一个不信主的人他会说你这个舌头有毛病啊，你怎么舌头这样转圈的？因为圣灵接管了，你说方言的时候舌头不一样。但是尽管说，但我的意思是你还得自己说配合圣灵说，你不能说那我的舌头让圣灵接管我就不说话，你不说话不行，因为圣灵是温柔的，你不说话也说不出来，还是你得开口，只不过圣灵会接管，让你的舌头运作的频率啊很高的很快速啊，不一样。但是提醒我们，跟我一起说，我要把我的舌头献给圣灵，让圣灵掌管，阿门，
阿门。
我一般我方言祷告啊，现在不太这样了。在我早期操练方言祷告的时候，因为早期刚领受方言的时候，都会遇到一个瓶颈，有的时候方言祷告不顺，那舌头转着转着不想转，转的费劲，总是觉得坎坎坷坷的不好转，我就会做一个祷告：圣灵掌管我的舌头，让我抓住我的舌头，掌管我的舌头，让我说出流畅的方言。啊，我就再祷告，然后就顺一些了。要再不顺了，再宣告。这样操练过几个月，方言就很顺，突破了瓶颈就没有了。阿门。有的人有，有的人没有。如果没有瓶颈更好，有瓶颈了就这样，很好突破的。啊，交给圣灵。好，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个见证。这个见证呢是。在巴迪买圣经中，巴迪买的见证经文在哪里？我们来找一下巴迪买。啊，马太福音哪里啊？马可福音十章四十六节，对，马可福音翻到马可福音十章四十六节，四十六节读到五十二节，马可福音。
马可福音十章四十六节到五十二节，到了耶利哥，耶稣同门徒并许多人出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讨饭的瞎子，是迪买的儿子巴迪马，坐在路旁。他听见是拿撒勒的耶稣，就喊着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有许多人责备他，不许他作声。他却越发大声喊着说：“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吧！” 耶稣就向主说：“叫我拿来。”他们就叫那瞎子对他说：“放心，起来，他叫你来。”瞎子就丢下衣服，跳起来走到耶稣那里。耶稣说：“要我为你做什么呢？”一瞎子说：“拉伯尼，我要能看见。”耶稣说：“你去吧，你的信救了你了。”瞎子立刻看见了，就在路上跟随耶稣。阿门。
阿门。这是圣经中讲的巴迪买的见证，一个瞎子巴迪买他如何得到医治。这里面有很多可圈可点的地方，值得我们来考究。这里面讲到了首先我想从宏观上说，你看到巴迪买得医治，根据是跟他的口很有关系，他大声喊叫，他听说是耶稣路过，他大声喊叫：“大卫的子孙呐、啊，大卫的子孙呐、啊，怜悯我吧！”当他这样说的时候，耶稣就停了。大家说：“耶稣，
因
着巴迪买的宣告，
停留下来，
耶稣就造访了他。耶稣一旦造访他，就绝对有好处，他就得医治了。你看到这个瞎子，他的嘴巴比他的眼睛更重要，他瞎了没关系。”但只要他有一张嘴，耶稣能医治他的眼瞎。听明白了吗？他虽然瞎了，但只要他有一张嘴，感谢主，他不是哑巴，否则他就错过了主。他只要有一张嘴，他被魔鬼所掳掠的，神会赏还他，他的瞎眼得到医治了，他的人生恢复了，不是因为他的眼睛，是因为他的嘴。只要他有一张嘴。你看到亮光了呀？这个瞎子得医治是靠什么？
信心。
信心没错，信心是口与舌、口与心两方面协助。他心里相信耶稣路过了，肯定能医治他，所以他就大声宣告：“大卫的子孙呐、啊，怜悯我！”他，你要人们都不让他说话，但是他继续大力的喊，说明他的信心已经到位了。他相信耶稣一定能医治他。阿门。你信心什么时候到位？你宁可付上一切代价，你都要抓住耶稣，说明你已经信心到位了。你爸不相信，你怎么会那么拼命呢？是不是？所以他奋力的大喊，然后他的口就持续的宣告，这心与口都用了，所以耶稣就为他停留，耶稣就医治了他。耶稣医治他的时候，他的心已经是预备好了，因为所有被耶稣医治的，耶稣都一般被他们说什么？你的信救了你。阿门。耶稣在有些地方也行不了什么神迹，只按手在一些病人身上，因为他们不信。有没有？主耶稣也有这样记的，在他的家乡那些人不信，所以耶稣也不能行神迹，还是得行在信的人身上，神迹才会发生。哈利路亚！你不信，耶稣都没办法。耶稣在他的家乡也无法医病，因为那些人不信耶稣。不相信。我想说什么呢？就是说，大家看，巴迪买的口甚至比他的眼睛都重要。魔鬼可以弄瞎他的眼睛，但是他只要有一张嘴，他就有盼望，他的人生就不是绝望。他的口可以改变他的人生，结果他的口真的改变了他的人生。阿门。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一个亮光。无论你的环境再糟糕，你总比这个瞎子强。巴迪买，他的名字叫做巴迪买。巴迪买，我查了他的你要有一本书叫做《圣经人名地名全释》这本书就会有所有的人名都有意义的，所有的地名都有意义的这个意义不是灵异这个意义就是希伯来话就是这样叫，希腊文原文圣经就是这样，汉语把它翻译成音译过来，所以它没有意思了，所以就失去了很多亮光。巴迪买他的名字叫巴迪买，但是如果是希腊人叫的话，希腊原文就说巴迪买是什么意思呢？巴迪买他们一喊这个名字，他们就知道啥意思。巴迪买的意思就是瞎子所生的。大家说瞎子所生的？
瞎子所生的。
意思是他爸爸是瞎子，所以瞎子生瞎子，他说明他们有主是遗传性的，可能有咒诅。如果让我们说，可能有咒诅问题。不管什么问题，耶稣都能解决，说明他父亲就是瞎子，他从小就是瞎子，因为他是瞎子所生的，可不可以？世代都是要饭的，所以我跟你说，你再可怜也没有像巴迪买那么可怜。 他估计要饭要了几辈儿了，他爸爸就是这样瞎子，传到他生下来还是个瞎子，就没有见过太阳，从小出生他就没见过花草树木，因为他爸爸就是瞎子，生了他也是瞎子，所以从小就是个乞丐。我问大家可不可怜？
可怜。
哎，你要感恩，你有的想想巴尼买，神也让提醒你，你比巴尼买强，你还没有像巴尼买，你没有生在乞丐的家庭，你父母不是要饭的，你也不是要饭的，要不要感恩？要感谢主，还说啥呢？所以我们要感谢主，有的人还不满足，主啊，还向神埋怨。我跟你说，神让你，神也可以让你出生在一个瞎子的家庭，让你也是个瞎子，让你从小就要饭，你的命运在神手里，神可以这样，但神没有让你。就这你就感恩。有的时候我看见一些人很辛苦的在工作，特别是那些流水线上工作的工人，还有很多很辛苦的工人，我看到时候我说，主啊，我向你感恩，感谢你让我成为传道人，没有让我做这些事情，这些人很辛苦的做工，也不用，没有人纪念他，也不会存到永恒，他们的功效在他们有生之年甚至都无法影响，他们死了就更没有影响力了，可是我做的是能存到永恒的，所以我说，主啊，我感谢你。传道人是最伟大的一个侍奉，所以当然代祷也是最伟大的侍奉。我的意思是说，侍奉神是最伟大的。阿门。所以我看到这些人，我就感恩，经常都是这样。所以你也要学习感恩。看到要饭的，你要主啊，感谢你没有让我要饭，不应该感谢吗？凭什么人家要饭？你要主啊，我感谢你没有让我要饭。有没有这样的感谢过？所以我发现，因为你这个已经感恩的心慢慢丢失了。我看见要饭的我也感恩，主啊，感谢你。我当然我会给他钱，但我说主啊，感谢你。但是你要看真的假的，但我也会感谢主，我没有要饭。你要知道，你也有这样的几率，谁没有让你要饭？凭啥你认为你就不能要饭？所以你要知道，你的生命的主权在主手里，主没有让你要饭，你就感恩。就没有让你像巴利买出生在一个瞎子家庭就感恩。所以巴利买他的生活是很惨淡的，但是他有一张嘴改变了他的人生。大家说巴利买
有一张嘴
改变了他的人生，
改变了他的人生。
我也有一张嘴，
我也有一张嘴，
我也能改变我的人生，
我也能改变我的人生。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奉耶稣的名，
奉耶稣的名，
阿们
阿们。
你要看到这样的亮光，只要你有一张嘴，你就不会绝望。你要是没有嘴巴，那是没有嘴也有没有嘴的好处，起码不会说这些不该说的话。没有嘴的人，我相信神给他有格外的恩典。那他既然口里不能承认了，那就神说这类的人就只要心里相信就可以。但是对于有嘴的人，神必须要求，既然有嘴就要宣告。阿们
阿们。
这不是我们该操心的事了，神会做出正确的审判，但是我们要操的心是，你有嘴就会面对有嘴的审判。跟你旁边的人说，你有嘴就会面临有嘴的审判。
你有嘴就会面临有审判。
有嘴的审判，你就要就是话语的审判，你说了啥话将来就要供出来。但是好处就是我们这张嘴能改变我们的人生。关于说我的嘴是神给我最大的财富，只要我有这张嘴，
我就有了最大的财富。
阿们
阿们。
所以我们看到巴利买通过他的嘴改变了他的人生，进入了神的命定。哈利路亚。所以我们每个人也是有神荣耀的命定，我已经讲过了这一块，我们需要再讲。跟我一起宣告，奉耶稣名宣告。
奉耶稣名宣告。
我要进入神给我荣耀的命定。
神给我荣耀的命定。
奉耶稣的名。我要进入
。
神在创世以前。为我预备的。荣耀的命定。
与护照。
阿们。
阿们。
要常常这样宣告，你有一张口，不要拦，宣告，神会听你的祷告。巴利买，大卫的子孙呐，怜悯我，很多人说一个瞎子是叫啥？耶稣也是你叫的，一个要饭的，肯定有很多人就 甚至有人要打他，让他不要让他喊叫，然后他就更加的喊叫：“大卫的子孙呐、啊，怜悯我！为什么？因为只要耶稣来了，我一定得医治，管你们打我也没关系。主能恢复我，哎，果然就是这样。哎，还是那句话，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渴慕啊，不惜付出任何代价。这就是信心。啥叫信心？不惜付出任何代价也要达到。阿门。
阿门。
如果你没有这样的信心，你的信心就很难到位。你发现圣经中得医治的这些人都是，只要我遇到耶稣，找到耶稣，不管怎样，只要我抓住他，只要我找到他，他给我祷告了，我必定得医治。所以啊，信心就是这样，付出任何代价，谁也拦阻不了我。所以旁边的人说，谁也别想拦阻你。不要让任何的事物拦阻你。付上任何代价。谁也无法拦阻你。这就是信心。阿门。
阿门。
你要达到这样的信心，神不悦纳。人家要有这样的信心。因为天国是努力的，努力的人才进去。这也在讲法则，你必须要努力。吊儿郎当的，主要爱医治不医治，爱给不给，那你永远得不到。从神来的礼物是高贵的，你需要付上代价，重金难买的。你要什么代价？神要你付出性命的代价，不惜任何代价，我要来得到，神就悦纳你。那巴比买，谁打他都不行，他就要喊。那个血漏妇人也是，谁杀他都不行。他必须要找到耶稣，果然他们就，对，这样的人神不会让他失望。阿门。
阿门。
还是饥渴这样的信心帮助你，能达到真实。所以，如果你真心想要得着，有的时候我们需要付上代价来祷告、来宣告，甚至进行祷告、宣告神的话语，我们一定能得到。阿门。
阿门。
好，在这个时候呢，给大家做一个见证。这个见证呢，也是乌干达的，也是我的属灵的导师，他的一个见证，我很喜欢，现在分享给大家。他乌干达的李文斯顿牧师，他是那里的 Bishop， 就是监督，就是管理很多教会。他给我讲了他人生的经历，听好了。他很小的时候呢，他是可能八九岁的时候就被父亲赶出家门了。因为他父亲那个时候娶了两个女，因为非洲他们穆斯林的国家，乌干达那个时候是穆斯林的国家，是可以多妻的。他父亲娶了两个，有一个妻子生了他，后来又娶了两个女巫，有巫婆嘛，知道巫婆吗？
知道。
又娶了，这个在那里是正常的，所以穆斯林他们不管这个事，他们多妻的，所以又娶了两个妻子，这两个妻子都是行邪术，两个巫婆呢就攻击他的母亲，他的母亲就死掉了，否定说非洲的巫术很有进攻性的，他能把人通过做法就死掉了，然后又攻击他的父亲，他父亲就变得神志不清了。他父亲神志不清的时候，把他赶出家门，不要他了，就认为这个不是我的儿子，因为那两个巫婆嘛，攻击他，让他认不出这是他生的，认为谁家孩子跑我们家，所以把他赶走了，不要他了。从此呢，他就开始过着流浪儿童的生活。在大街上流浪了很多年，他的童年生活就是在大街上流浪的。他的童年就是在非洲的垃圾堆中度过的，因为非洲的流浪儿童都是在垃圾堆中找东西吃。他说那个时候经常要跟狗打架，否则就不无法吃东西，因为狗他也要，野狗很多嘛，在非洲，所以要跟狗打架，他才能抢狗吃生，否则就没东西吃。狗的鼻子灵敏嘛，然后人自己找东西。他可不像中国垃圾堆很多东西的，非洲很穷的，尤其他那个时候很穷的，想找点食物很难的。所以他说随时面临死亡的危险，因为要是生了病那就更麻烦。但神一直保守他，他一直在大街上流浪到十六七岁，直到有一天教会有一个弟兄发现他了，给他那个弟兄呢经常有时候给他施舍点东西吃。后来他就跟这个弟兄做了朋友，这个弟兄后来就说我带你去教会他就跟他去教会。所以你给贫穷人传福音很容易的，因为没有人爱他，你爱他他就记住你了。所以他带他去教会，他就去了教会，他就信了耶稣。信了耶稣以后呢， 我想说什么呢，就是下面的见证呢就是很精彩。那个时候呢他就信了耶稣，就住在教会里面。但是教会那个时候非洲他所处的时代呢是乌干达最黑暗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埃迪阿米是非洲最残酷的那个这个总统，那个时候是乌干达的总统，他执政。那个期间呢他逼迫所有的教会他也屠杀很多的信徒，而且那个时候乌干达是经济大衰落，基本上没啥吃的也没啥用的，全国都是经济萧条，而且大艾滋病四分之一的人口都染上了艾滋病，不是三分之一的人口都染上了艾滋病，就是每三个人坐在这里就有一个是艾滋病人，可不可怕？所以到处都是死人，到处都是内战到处都是孤儿，没有父母的都被打死了。所以他说他就活在那个时代，教会条件很差，虽然住在教会也是睡在地板上没有床，一天可能能吃到一顿饭不错了，所以跟那个就算比垃圾堆好一点。但是他就在那个教会里面，下面是他的见证，你发现他的见证很精彩在哪里？后面是我跟我们这个主题有关系，前面也很精彩，因为神让他经历这一切是有意义的让他经历这些苦难，后来使他成为，我会跟你讲后来他的荣耀的见证。荣耀归给神，感谢主。听好了，他就开始在教会里住，他说第一年我都在地板上住着。那时候他刚刚信主很火热，经常通宵祷告。有一次通宵祷告，在通宵祷告的会上呢，他就开始做发预言的祷告。发预言的祷告，你听他怎么发预言的？我说的发预言的祷告就是宣告 Logos， 宣告 Rhema， 宣告圣灵感动你说的话，宣告神的话语。阿门。这个叫做发预言的祷告，你听他怎么发预言的祷告？他就开始说：“我奉主耶稣的名宣告，我将来要坐飞机，成为伟大的神的仆人，周游列国。我奉耶稣的名宣告，我要开奔驰车，我要居首不居尾，居上不居下，我要为神祝福。”他说开奔驰车这个事你也不要有意义，是圣灵感动他说的，不是你想说，你想说也没有，圣灵感动。后来人家就开讲了，我跟你说怎么开讲，先这是后话，先把这个见证做完。他就这样宣告，他宣告的是 Rhema， 他宣告的是 Rhema， 圣灵感动他，他就宣告。在他这样祷告的时候，教会里有一个弟兄在他旁边听了以后就说，听了以后就开始哈哈大笑笑嘲笑他，笑到最后就蹲到地上，把你一个要饭的，你还开奔驰车，还坐飞机，你还周游列国，就开始嘲笑他，说你说他有毛病吗？后来我告诉你，后来16年以后后来在此之前，他回答刘文斯登，就回答他说：“如果我信的神是真的，我宣告的预言都会实现。”就这句话，事情就这样过去了。后来16年以后。所以有的时候预言实现也不是那么快，16年以后不是16天以后，16年以后，有一次他得到一个机会去旁边一个国家叫做卢干达卢旺达去讲道。那时候他就卖了他一切所有的，买了那张单程票，他说他东西卖完了才买了一张单程票过去。我跟你说这个一点也不夸张，那个时候非洲的传道人跟我跟你说，那个时候的非洲的传道人跟那是啥时候了，那是三四十年前了。那个时候非洲的传道人跟现在中国的有些传道人还是这样，我跟你说这才是可怕的地方，一点都不，我现在不这样，但我在我早期侍奉的头6-7年的时候，我经常会买票，只有钱买单程票去，但我相信神会供应，会成票，但是就这样就能过来，因为神的恩典够用。但我想说的是人家那时候是40年前，但中国到现在很多地方还这样，这就是可怕。现在非洲的传道人和美国的传道人，他们都是被尊荣到最高贵的地步，不像中国，但中国教会不懂得尊荣神的仆人。但在非洲不一样，非洲就是穷，但是他们供应传道人供应的特别好。现在他绝对不这样，你等一下我会分享他的见证。但我想说的这是真实，中国到现在有的时候有的地方，特别我们河南还是这样，所以教会没有这个意识这是后话，我不说这个了，我们回归主题。然后这个人呢他就买了单程票去，结果在 不忘哪个国家讲到的时候，有一个姐妹在台下就开始哭，听她讲到的时候就一直哭一直流眼泪。后来她知道讲到结束，这个姐妹仍然在哭，后来她就哭着来到讲台前，然后她就问她你为什么哭，后来她发现她手里攥了一把钥匙，一把钥匙，她就说我哭是因为我不想把那把钥匙给你，我舍不得，这是我刚买的奔驰车的钥匙，才开了两个月，圣灵说要把它奉献给你，我不想给你，我正在挣扎。后来他说那你现在想好没有，他说当然想好了，现在我奉献给你。后来他就为他祝福，结果开着车回家了，因为这两个国家本身非洲就近，就可以开着这个奔驰车回家了，所以他是这样得到奔驰车的现在神祝福他有四辆好车，当然我们不是比这个财产，但是他有，他也奉献了几辆给别人给别的牧师。所以我的意思是说神愿意祝福你成为别人的祝福他求不是说他贪婪，圣灵感动他这样求的，为啥不求宝马？所以他宣告的就是奔驰，就是奔驰。你不要认为有的人一听到这个见证，他就说怎么能求这个？圣灵让你求，你管你啥事？圣灵让你求了吗？让你求，你也可以求个飞机。非洲有些牧师是开飞机的，你相信吗？私人飞机都有的，都是别人奉献。在中国，这个不可思议的。有的人说牧师还开飞机，太奢侈了。有的人还攻击新曼尼，说新曼尼开飞机，管你啥事儿？神没祝福你，你眼红吗？神祝福人家一个飞机，人家周游列国方便，管你啥事？那拜偶像的，你拜偶像发财的时候，你怎么不去说？我去东洋的时候，你知道那些拜偶像多么发财？买一张床，那里一张床卖8000万，一张木头做的床，为什么卖那么贵？上面雕了个庙，你去东洋都不雕成，上面雕了个庙，一个四方的庙，那个床就2米的，雕了一个小庙。我说你去到里面咋能睡着了？住庙里算了呗，把那个庙雕到这个床上，不大就没有多大，8000万，自己去看，明码标价，就那都有人买，卖的还畅销呢。一张桌子卖700万，为什么卖700万呢？那张桌子卖780万，那张桌子也是木头做的。他说因为这上面雕了100个和尚，卖那和尚。我跟你说，中国拜偶像的有钱的多得很，你怎么不去说他们呢？所以说这些人的思想是不正常的，你应该悔改，拜偶像的把这些钱都浪费掉了。我们要宣告教会要得到这个钱财艺人要得到恶人的这个钱财，恶人的钱财要转到艺人的账上，所以不要有这些不好的思想。神祝福他是神祝福他，也可以祝福你，你不用想着，人家也奉献给别人车，奉献给别的牧师车，要你舍得吗？所以说他奉献都是好的，可不是害的。他这个奔驰车开了才1年，他说神就说把这个车奉献给那个牧师，人家比你传都多传到20年，到现在人家都没有车，后来他就奉献了，奉献了以后神又给他更多的车，都是好车。这是因为他做了，神就祝福他。当然他后来又去奉献，所以我想说什么，就是奉献你，让你给你，让你成为祝福你不要对神抠门，对神抠门，神对你就抠门；对神大方，神就对你大方。阿门。所以我们要更新我们的思想。在美国，在非洲，他们的牧师是待遇是很高的，因为神祝福他们，他们教会也知道来尊荣神的主人。所以这个后来呢，很有意思的，我想跟你说什么，就是这个也不是小说，这是真实的。他说我开着奔驰车，我先不回家，我也不回教会，我先去那个雅各家。那个弟兄嘲笑他的人叫雅各，他嘲笑我这16年，我今天要让他看看我的神是不是听我的祷告。后来他就去找这个弟兄，后来这个弟兄出门了，一看他开了一个奔驰，他就不相信，他说又坐谁的顺风车，司机在哪儿？这绝对不是你的车。所以这个人不相信，他说看见车钥匙，这就是我的车，谁的车？我的车。那个人就不相信。后来这个嘲笑的弟兄连村都没出过，连村都没出过。而李文斯顿呢，他已经去了33个国家讲道， 光在美国20多个州讲道，美国是一个国家有20多个州，他都去讲道，而神极大的尊荣他，成为一个神重用的一个国际的富人。哈利路亚！像现在去美国，人家都是住8星级的酒店。当然，我不是说他住什么酒店，这个无所谓。意思就是说，神尊荣他到一个，你知道啥叫8星级吗？有的人说怎么会有8星级？中国没有，美国有。中国最高5星级，但美国是8星级。所以，美国是懂得尊荣神的仆人的。我们不是说这个问题，我是说神能把一个在从一直跟狗打架抢狗食的，在流垃圾堆中啊随时死亡的一个流浪儿童抬举到这个地步，神也能坐在你身上，所以他的见证很激励人心。神能坐在他身上，也能坐在你身上。哈利路亚！只要你有一张嘴，对你妈妈先说，只要你有一张嘴，你也要宣告祷告，当然不是胡说八道，他是宣告的预谋，他的心态也是纯正的，所以你要宣告，要相信，想不可思议啊，这个见证，神真是一个荣耀的神，太伟大了，哈利路亚。现在呢，神祝福他很兴盛，所以他也收留了300多个非洲的他们那里的流浪儿童，培养他们为他们建孤儿院，来供养他们，培养他们成为教会你的人才。所以神祝福你兴盛，让你祝福更多的人，所以他的见证也在诠释这一点。神现在祝福他很兴盛，但是他现在收留了300多个孤儿。如果神祝福你成为亿万富翁，你愿不愿意收留300多个孤儿？所以如果你有那样的心态，那神就能祝福你咱不说收留孤儿的事情，就是说神祝福你多少你就要相应的来奉献多少在神的国度里面。当然神给他这个负担，因为他为什么收留孤儿，因为他是个孤儿，他是个流浪儿童，所以他说我要收留流浪儿童，因为他从小就是这个经历，他对流浪儿童有负担，因为他从小这样活过，所以他在这方面就有恩典，能帮助流浪儿童，让你估计你也做到，这需要极大的爱心，光他们那个脏劲儿，那个流浪儿童都很卑鄙的，你管不了他们你没有经历过，你无法弄的，那不是钱能解决的问题。但神给他有这样的护照和这样的恩典，感谢。我的意思就是说，神祝福你，让你成为更多人的祝福。阿们。对，这个见证也诠释了我刚才所讲的这个真理。重要的不是你有钱没钱，重要的是你能够善用这个钱财来成为更多人的祝福。阿们。因为神呼召我们是成为多人的祝福。跟你旁边的人说，神呼召你，
神呼召你，
要让你成为多人的祝福。
阿们。
所以这个是很真实的见证，因为他是我属灵的导师，我们这些年都在一起从他身上我学了很多功课，这是真实的见证。所以我可以看到神能够在他身上做，也能坐在我的身上，不可思议的事情。我想让你思想他为什么会得到这样的改变，他持续的宣告祷告，他不是就那一天，他持续的在宣告祷告，发预言，向自己的人生发预言。阿们。
阿们。
宣告威马，宣告 Logos， 结果他的人生改变了在那个黑暗的时代改变了，被神兴起。所以我想说的是，神会信实的回应，当你去向你的骸骨发预言的时候，那么神就会信实的回应，如同李文斯向他的骸骨发预言，那时候他啥也没有，连饭都吃不饱，睡在教会的泥巴地上，非洲那时候都是泥巴地，所以他的环境就像是骸骨，没有什么依靠，但宣告你刚才宣告的事情都是大事情，但全部实现了，没有一句话落空的。哈利路亚。没有一句话落空的。只要你凭着信心照着圣灵的感动来宣告 Logos， 宣告 Rhema， 说神的话，没有一句话落空的。好，每个人站起来，我们来祷告。哈利路亚，神的爱。 每个人开口来回应这个信息，向神承认你的小心疑惑。我们的心太小了，我们的信心太有限了。当我们看到这些荣耀的见证，如同这些见证人如同云彩般环绕我们的时候，我们需要来悔改，我们的信心太小了。我们的神是一位大神，为什么我们总是向他求的都是一些小事情呢？鸡毛蒜皮的小事情呢？我们应该扩张我们的帐幕，扩张我们的帐幕，扩大我们的心，看到荣耀的事情，荣耀的事情要发生。相信我们的神是大神，相信神要祝福我们，好让你成为多人的祝福，好让你成为列国的祝福。不让他虚吧，看看他虚，再把他虚度我心。曼德勒希拉巴圣拉巴基拉巴圣格拉巴西提里巴西塔，托拉巴西提里巴拉卡格拉巴圣卡拉巴西塔，图拉西卡拉巴西提里卡卡拉西塔，布拉巴西里巴拉巴拉西提里巴汉格拉哈西。Glory to God,主啊，赦免我小信的心，赦免我小信的心，赦免我井底之蛙的眼光，赦免我没有荣耀你。我愿意来悔改。每个人为自己的人生发语言，听了那么多见证，神能坐在他身上，也能坐在你身上。每个人向你的人生发语言，向你的侍奉发语言，向你的事业发语言，向你的公司发语言，向你的经济发语言，向你的财务发语言，向你的家庭发语言，向你的侍奉发语言。每个人开口，以信心来宣告神的话语，宣告神的应许，宣告神要使我们居首居尾。我奉耶稣的名宣告，神要使我居首居尾，神要使我居上居下。奉耶稣的名宣告，我要居上居下，居首居尾，我要凡事兴盛，我要突破，我要看到辽阔之地，我要看到王的荣美。 他求列国，他就将列国赐给我为基业，将地平赐给我为田产。呼啦啦，嘘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嘘！圣灵带领我们，带领我们，带领我们，为这个人生发语言。All is here, we are here, we are here。圣灵来到我们之间，发出啦啦嘘啦，高摩每位家人的口，高摩每位，高摩每位，高摩每位。刚看这视频的家人的口，高摩他们的口，圣灵将预言放在我们口中，圣灵将预言放在我们口中，圣灵将预言放在我们口中。呼啦啦啦，开始打。呼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释放，释放，释放，释放，释放的预言。奉耶稣的名宣告，我要成为列邦列国的主，我要成为多国主，我要成为多民的主，我要成为一个主，我要成为一个主。哈利路亚！神啊，神要更大的祝福，还要让我成为更大的祝福，更多人的祝福，更多列国的祝福。马卡达的西达，马德里利达，纳德里赫斯达，亚德里西，阿德里库斯达，伊德里利斯达。我要把心。 求。阿门。天父奉耶稣名祝福每位家人，包括观看视频的家人。神纪念我们的宣告祷告，纪念我们所发的预言。神，你来应允而行，实现在我们的生命中。因为你留意看守你的话，使之成就。求你将更多的话放在我们心里面，放在我们口里面，让圣灵来带领我们来宣告祷告，让圣灵来掌管我们的发言祷告。神，你就来成就我们的祷告。感谢你给我们一张嘴，感谢你给我们最大的财富，让我们的口成为我们最大的财富，让我们的口所说的都是从神来的话。祝福我们的口，祝福我们的祷告生活，释放我们进入新的境界，拉大我们的幔子，拉大我们的橛子，这么进入宽阔无狭窄之地，我们折现王的荣美，进入辽阔之地。天父，感谢你，让我们是更大的信心，让我们向你求列国，将列国赐给我们，将地级赐给我们田产，祝福我们成为多人的祝福，祝福我们成为列国的祝福，扩大我们的心，除去我们的小心，除去我们的疑惑，更新我们的眼光，让我们从新的角度来看你，有神的眼光，与主的话对齐，我们愿意接受调整。主啊，帮助我们，赐下突破，赐下复兴，帮助我们。荣耀归给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哈利路亚。荣耀归给神，向神拍手。